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喜欢刚刚我们唱的歌，顺便在这里给你们做一个广告。如果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的话，请早上九点半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现在正在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一个中心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你说，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为什么十字架是我永远的救恩，是我永远的荣耀，很宝贵的信息。不过我觉得说当我们唱出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它真的是感动了我们的心，它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中仿佛摸到了神的那个慈爱。很感谢这个敬拜赞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诗歌。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希伯来书，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上次只讲了三节。我们讲说希伯来书一开头，这个作者就用大笔刷刷的给我们画出了这个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永恒，他说从你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耶稣是样怎样一位神。他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是存在在永恒之中，在天地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天地是借着他造的，天地是由他来托住的，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说创造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的神怎么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想告诉我们的说，耶稣那就是看不见神，看不见的神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明白神是什么样一位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为什么要讲说耶稣是神最终的启示。我以前常常听我老公给我描述动物，我老公特别喜欢动物，他每天就在那个电视上看各种各样的动物，看完了他就会告诉我说我们这回到哪里去可能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动物，打个比方说会看到一个蓝脚的那个鸟，他就跟我讲说这个鸟啊是什么样子，白白的这个身体，红红的嘴，然后有两只蓝色的脚，非常的漂亮。他跟我讲的我好像脑袋里面有点这个意思，好像说哦 OK 大概是就是这样的样子在我心中。但是真正的当我到了那个地方，真正的看到了那个蓝脚的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说一个颜色一个形状，你看到了他的那个神情，你看到了他多么为他的脚骄傲，每天把这个脚拿来举来举去，你看到了那个真正的活化在你眼前的那个是一个什么东西。今天耶稣就是神给人的最后启示。在旧约里面，神通过先知，神通过天使不停地向人来描绘说神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们看不见啊，你们要知道他离我们不远，他就是一个慈爱的神，一个公义的神，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我们在脑子里面也就是想象大概神就是这个样子，一把胡子，然后穿一个这个很大的很宽松的衣服，我们这是我们脑子的想象。但是最后神说我让你们看见，我让你们看见我是什么样子，我让耶稣来到你们中间，他是由我而出，他是由我而生，他今天来到你们中间让你们看见我是什么样子。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乃是神对人的最终的启示，他活化在你的面前。那耶稣来地上干什么？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他要来救我们，他要来救我们，因为他知道人现在最终没有办法来接近神，没有办法自拔，他要来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救恩完全了。所以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神， 神要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位慈爱公义的，然后他要带我们进来，他自己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进到他的中间来，进到他的国中。这就是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要我们看见他，他要我们进入他，他为我们开路，让我们有机会来进入他。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第四节开始看，我今天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开头全部给你们印到了你们的周报上面，因为我知道说大家没有带圣经来的习惯。那既然我们是在查希伯来书，我希望大家查完希伯来书以后，至少要对这个希伯来书的内容有一个了解，不要我们讲完了过后一转身全忘了。所以呢，我今天要请大家先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从头读到尾，大概有14节左右。我自己的周报没有拿上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4节开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哪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了你，胜过帮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创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坐从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生效就好。像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再念下半节，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吧。神啊，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曾差遣你的儿子来到地上来传这个重要的信息。主，我们今天求你在这段话语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心里真的明白你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这个从第四节开始这一段，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一章的结束，它围绕一个中心告诉我们说，这个信息是圣子亲自所传的，是神的儿子亲自来传的。我们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老是把这个围绕着这个天使来讲，因为这封书信是写给犹太人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对天使非常的熟悉，他们认为说 在这个犹太人的心里认为说神的儿子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说神是独一的，好像不应该有儿子，不应该有这个不同的形象，所以在他们认为说来传信息的就是天使。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摩西这个十诫的时候是由天使传达的，所以他们犹太人的基督徒觉得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概念是旧约是天使所传达的神的信息，新约是耶稣也就是另外一个天使所传达的信息。他们觉得说他们以前他们就信旧约，现在他们就信新约，他们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嘛，就是这个条例不一样了。这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的这个根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以前也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们本来对这个天使的了解也很少，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旧约天使做了什么，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更熟悉的是我们觉得佛教我们比较熟悉，每个人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多少都会耳然目睹一些关于这个拜偶像拜佛拜这个不同的这个菩萨的这种经验。所以很多中国人他们跟犹太人不一样，他们不觉得天使是个问题，他们认为说我们以前是拜这个菩萨，我们现在就改拜基督。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因为为什么要来信基督教呢，菩萨是管中国的，基督是管美国的，所以呢你现在到了美国来你当然就拜美国的神。诶，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没有太多的改变，拜菩萨也好拜基督也好，我们不过换一个神还是一样的拜法。那今天在这个第一章作者要告诉我们说基督不一样，耶稣他不一样，他既不是天使，他也不是我们所要拜的偶像，他乃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到我们中间，神让我们看到说他的样子，他来不是要我们来拜他，他来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国，进入他的国，他不是要我们来接受他的理论，不是要我们来知道说你只要相信这个理论你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他说不是，我今天带了神的国来到你们中间，你们今天就可以进入我的国，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就可以享受从天上而来的喜乐平安，那是一个神为人所准备的一个充满了这个属天的生命的生活，一个有真正生命一个丰盛生命的生活是由他的儿子带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点他讲到说耶稣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他不是被造的，他是神所生的。在第五节他说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今天在这里他比较的是天使和这个基督的关系。那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讲太多的天使，其实天使在神学院里面是一门课叫做 Angelology啊，什么都可以 ,ology, 还有 angelology, 我们花了一个学期的课来学这个天使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再讲说这个天使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天使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中国人我说到对天使的，我们对天使的这个知识停留在就是天兵天将，好像都是童话故事里面一样，那则闹海的时候天兵天将都一起往下冲，或者是孙悟空的时候大闹天空的时候，我们对天使的知识很少。在这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说天使的存在不是一个童话，乃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我告诉你旧约里面提到天使有108次，在新约里面有165次提到这个天使的存在。 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话，那你就要相信天使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我们回想一下，在新约里面他讲到天使，一开始当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谁去宣告这个消息的？是天使跟他讲的，对不对？然后当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是谁去报佳音的？天使。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谁去帮助他的？天使。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里面为他的这个祷告，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是谁去给他加添力量的？还是天使。只有在主当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天使出现。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又是谁在告诉他们神已经复活，耶稣已经复活的？还是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基督在地上，这个整个他在地上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天使是从头到尾在帮助他的，在帮助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使他的使命就是来执行神的命令。天使他们所在，他们就是他们的存在，就是在神的周围敬拜神，然后听神的命令，受神的差遣，去帮助地上的人来完成神的使命。这是天使存在的这个目的。那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那这个耶稣他不是天使，他不是跟这些天使一样，或者是天使长，或者跟天使一类，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有时候大家会混淆，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称天使为神的儿子们，他会称神的儿子们其实是天使的另外一个称呼。那就像圣经里面也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的那个儿子 The Son， 在这个英文里面有个 THE The Son， 他是那一个儿子，那一个特别的儿子，是从神出来的那一个儿子，那是耶稣。我们知道说这里就不一样了，天使我们都是被造的，但是神却说耶稣是我所生的。哇，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很难理解啊！我知道，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神还会生儿子啊？那这个神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嘛。我告诉你，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用一个人可以听得懂的这个词，一个人听得懂的词来解释说，耶稣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我们人身上要出来一个东西。怎么出啊？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女儿，他是从你身上出来的，带着你的特性。那神今天要告诉你，耶稣不是他造出来的，不是他用尘土捏的，也不是用什么空气造的，耶稣是从他身上出来的。那个时候人绝对没有听过什么 clone 啊，或者是 DNA 啊，他跟你解释都没办法解释，对不对？他只能告诉你说他就像神的儿子从他身上出来的。那这个跟被造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说造的东西可以造得很好，比如说我们说造，我可以造一个汽车，我可以造一个汽车，把它造得很美，然后造得带着我的特性，带着我的眼光，但是它始终是汽车。我的儿子就不一样了，我的儿子他天然的带着我的本性，带着我的本性。所以我们常常说天使跟耶稣的区别可以想象成汽车车子跟儿子的区别。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很爱他的车子，把他的车子打扮得比他的儿子还漂亮，但是他对这个车子的爱跟他对这个儿子的爱是绝对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这个儿子是带着我们同样的身份，他跟我有同样的性质，他能够理解我的思想，我可以跟他沟通。那这个车子就不管他再多好，不管他再有用，他始终是一个被造之物。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耶稣跟这个天使不同之处，一个是神的工具，一个是神的儿子。在神所造之物之中，天使可能是最好的了。天使我们都知道很有能力的，他可以一个天使出来对付十几万的人，闭眨眨眼睛就好了，他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在儿子的面前，天使就微不足道了。所以耶稣的地位，这一个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传达这个信息的，不是一个信息，不是一个传信的，乃是神他自己。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耶稣不是只是来传达信息，而他本身就是那个好消息。在第七节他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天使当他对在旧约的人，他们知道说他是旧约是通过天使来传达的，天使是传信的一个人。所以论到这个天使，神说给他们的词语是什么？是使者 messenger， 是使者，是仆役，是神的 servant。 但是论到这个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宝座，你的国权，这完全是不同的性质。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地上不是来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不是来告诉我们说天上还有一个天堂，在天堂里面还有一个神，所以呢，你们就大家赶快努力争取以后能够进天堂。他不是来传达这个信息的，他是带着这个国度来的。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他的国权，他在这个地上建立了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他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了一个神的国，这个国是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黑暗的，是竞争的，是无情的，但是神说，我在你们心里建立的那个国是充满慈爱的，充满恩典的。他说你在这个国里，在神的国度里，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是神自始至终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从神开始造天地造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他想与人同住。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他造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让亚当夏娃住在里面，神跟他们常常的在一起，互相的沟通，神喜爱跟人同住。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他不得不把人驱逐出伊甸园，神跟人就分开来了。那经过多少年历史过后，他又再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神说今天我要与人同住。从旷野里面的一个这个帐幕，一直到建设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神说我要与人同在，今天这就是我的施恩座，我要在那里听人的呼求。神再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叛，他们没有办法专心的跟随神，那圣殿最后也被毁了，人再一次跟神分离了。那今天神说他的心愿还是要跟人在一起，最后怎么办？我差遣我的爱子来到你们中间，带着我的国度到了你们中间，我要在所有信我的人的心里，所有相信我的人的心里，我要在那里建立我的国度，建立我的宝座。这样在我们的心中，神可以与我们永远同在，没有什么再可以把我们跟神分开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来的大好的消息。他带着神的国度来到人的中间，邀请我们，亲自为我们开一条路，邀请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国度。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耶稣他并没有消失，他的国度存到永远。在第十一节他讲到，天地都要 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提醒当时的读者，也提醒我们现在的人，不要以为耶稣来到世上33年，然后就活了一阵子，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了。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神迹，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每年我们要庆祝这个复活节？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他不是待在坟墓里的神，他让我们看见那个坟墓空了。耶稣是一位活着的神，他建立的国要存到永远。我们常常为世界上的东西所吸引，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我们看到人家赚大钱，我们看到这个人家有多好的名誉，一出来这个红地毯鲜花这些闪光灯，我们都会很羡慕。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些通通都会过去，跟这个永恒的神相比，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你的东西不过像一件衣服，它会旧掉。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世界上的东西会旧掉？看看我们现在的气候，一天到晚是什么暖化，全球暖化，然后又这个洪水泛滥，然后森林消失，休养城不见了，我们都看到说这个世界在老化。那看看你自己会不会老化？我每次看到我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都非常的开心想说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们人都在老化。我想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永生，你绝对会凭你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一点，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不是你自己先过去，就是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所有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那神跟你说什么是永恒的？耶稣带来的那个神的国是永恒的。当天地都过去了，当你拥有的东西都过去了，当你人都过去了，他的国会存到永远，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应许。你说在世上你能抓住什么？你这一辈子奋斗的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如果抓住这个世界，当这个衣服收起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神邀请我们抓住他，邀请我们从现在就进入他的永恒，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化，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你还拥有什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带来这么好一个神美，这么美的这个神的国，来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面对这样的信息，面对这样的信息，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我们说，当这个耶稣来到世上过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后，人类的历史就改变了。从此以后，人就有选择了。人以前没有选择，除了为世界而活，除了为自己而活，不知道还可以为谁活。今天耶稣来了，告诉你说，你可以为这个世界活，你也可以为神的国而活。你现在有这个选择了，他带来了这样的信息，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信息，做出一个选择。不要以为你可以逃避选择，你不选神的国，你就是选了世界了。每一个人都选了，没有人可以逃避这样的选择。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进入第二章。我现在请大家翻到你们的那个夹页，我们把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开始，好不好？所以我们约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怎么能陶醉呢？ 这旧闻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这个作者在这里停下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谁带来的信息，带来什么样的信息，现在他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信息。他说，现在我们来看这样的道理，我们听见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越发的郑重。那他这个这一段一到四节基本上是反过来的，先把结论写在前面，然后再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所以呢，我们现在倒过来看，我们先看第二节，我们看到说他先告诉我们违背天使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说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有的报应。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只告诉人说，对于天使的信息，我们曾经犯过两个错。一个是什么？干犯。干犯的原文意思就是跨越了那个界限。我们知道规矩就像一条线一样，当你跨了这条线过去，你就是犯了这个规矩，叫干犯。悖逆意思是听力不好，没有完全听到，我只听到了一半，我就只做了一半。所以他说天使传下来的信息，我们不是坚决的反对这些人，是有些时候不小心犯了，有些时候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听犯了。他说都受了该有的报应。到底受了什么样的报应？我想大家熟悉旧约的都知道，天使所传的旧约那是非常的无情的，你干犯了就要受报应。记不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是怎么死的？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神的锅，还在献祭，不小心献了燔火。他们没有按照神所说的一定要献这个祭坛上的圣火，他们献了燔火，马上就神当场击杀他们两个，就死了。记不记得大卫抬约柜的时候干犯了什么？他们大卫也准备了一个新牛车，大卫做了很多年，找了两个新牛来拉这个车，他觉得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当这个约柜在路上，这个因为路变不平要倒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去扶了一下，对不对？这个乌撒去扶了一下，神当场击杀他。这是天使所传的信息，干犯的人得到了应该有的报应。看到没有？这些通通都是神说我所立的约，我所给的规矩是不容半点侵犯的。大家还不熟悉的，如果你要读过民数记，在民数记第15章的时候，他说在以色列的那个营里，他们那个时候正在旷野，碰到一个安息日出来捡柴的。安息日在他神是特别给了安息日的律例，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以工作的。这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出来捡柴，被人抓到了，被人抓到了，他们就找摩西说，问神说要怎么办，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神说什么？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嘿，就安息日捡了一个柴，也没有犯太严重的错误。我们在我们眼里罪有些时候是可以容忍，我们觉得罪分大小，大罪是应该受惩罚的，小罪可以容忍。但是在神那里，对罪是零容忍，完全没有容忍。犯了神的律法，那就是要按着律法来追究他的责任。那我们说今天呢，难道今天神变了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安息日在家里面不来教会，这不叫安息日，这是我们的主日，取代了那个安息日。这么多人安息日在加班加点的工作，神怎么没有给他们一个一个全打死吗？我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么多的罪恶，神为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做呢？告诉你，神他没有改变，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神说，我现在给你们机会，让你们悔改，让你们接受这个救恩来悔改。如我给你们这么多的时间，到这个恩典的时代结束的时候，那些所有没有抓住神的恩典的，就要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标准来审判了。那神是不会改变的，他怎么在旧约的时候审判，在将来他也会怎样审判。那现在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去抓住神的恩典，去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涂抹，这样你就不用来自己承担你罪该受的待这个惩罚了。第二点，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信息是超越天使的，不仅我们给我们这个传达的这个信息是传达的这个有他的爱子传达，他超越天使的地位，这个信息本身，他说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神在这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信息不仅是如此重要，而且神非常慎重的来传达，派他自己的爱子还不够，还有他亲自召集了这些门徒来证明他所传的信息，他所说的话都一一实现。不仅如此，耶稣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不是为了来治病的，他不是来把为了来把地球上的人都喂饱的，他做这些神迹奇事，要神有亲自以他的证明能力来证明耶稣所传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神的。这个作者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信息是多么的重要。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你们开长途的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跟我们老公最喜欢去那种荒郊野外，我都说他常常带我去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开出去的时候，常常在路上啊会没有加油站，你看到你的这个油表越来越低了，然后你就左看右看，到处希望找一个加油站。哇，你的心里直打鼓。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突然看见一个牌子，那个 gas station in 10 miles。哇，你真是哈利路亚，然后你就赶快朝着这个方向开啊，他就会再过来出来一个 gas station 2 miles。 哇，越开越有信心，到最后说 gas station take a right。 哇，你就赶快开出去，他照着他的路标，他说 right 就 right， 他说 left 就 left， 我们都照着他的一点都不敢疏忽的啊，给你开到了加油站。那开下来过后，你看到这个加油站，你会是什么反应呢？我告诉你，人自然的反应，开心死了，赶快加油啊。会不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加油站真是简陋啊，我说要不要换一家好一点的加油站看看，或者是说，哎呀，这边的油这么贵啊，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你到了加油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犹豫。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去过非常简陋的加油站，我从来都没看到过的，它的那个油的 tank 啊是在地上的，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下的，是在地上的。加油的地方像个水龙头一样的。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这里面是油吗？然后我老公说，就是水也得加啊，因为我们没油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路标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遵从。当我们看到这个实体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犹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从旧约的时候，先知天使不停地来预告说，他即将救主，即将来到，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即将来救你们。当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面前，他来到了我们中间。对这样的信息，难道我们还说 我们要等一等，看一看神会不会再送一个更好的来，或者说我们要看一看说是不是这个他的这个救恩太容易了，我们要找一个复杂一点的。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信息都不能下这个决心，都不能郑重对待的话，那就像你到了加油站说我这个油还不要加，我就要再出去试试看，我告诉你外面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离开这个加油站你就等死在路上吧。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他的信息是耶稣所带来的信息，是超越天使所超越旧约所给我们的。最后神说，这作者说人应该有的回应，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第一节他的结论，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你要怎么来对待，给我们的一个词叫做郑重。郑重这个原文就是你需要专心留意，专心留意这样一个信息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专心的来听，要留意的去想。他说恐怕什么啊？他在这里警告我们，是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这个希腊文有三个意思，非常的形象来讲我们的这个反应。他三个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是蒸发，它可以这个字表明蒸发掉；第二个可以表明漏掉；第三个它可以讲说是一个漂流，流失掉。它这三个意思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说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要当心不要让这个信息蒸发掉。我们说蒸发掉，无影无踪，不知不觉消失在这个空中，那是什么？很多人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哎，不错，这个道理很新鲜，让我听了心里很舒畅，我也很喜欢教会的气氛，我也很喜欢教会的朋友，但是我这个福音没有在我心里扎根。当我工作变忙了，当我的生意变好了，当我的身体有变化了，当我搬家了，我来不及顾这个福音的时候，这样的道理，我所听到的这个本来让我感觉很好的道理，会慢慢的在你心中蒸发掉了，因为你心里面没有位置给他了，因为这个你太多生活上太多的事情充满你了，这个东西就不见了，这个信息在你心中就消失掉了。等你突然遇到了生命的，到了生命的终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原来的那个你本来想要的你没有抓住，现在你没有机会了。所以作者要我们说特别当心，要专心对待，不要让它蒸发掉了。那第二个他讲到说不要让它漏掉了，不要让它漏掉了，那是什么呢？像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基督徒信主了，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把神的真理都装进来，但是我们的心里给世界留了一个开口，我们一边往里装，那边就一边往外漏。当我们越装越多的这个圣经我们也装进来了，但是我们的眼光开始转向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在世界上发达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人家有两套房、三套房、五套房，我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开始荡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福音在一点一点的漏掉，世界在一点一点的充满你。他说当你这个漏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当你猛然警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性命。那一个什么生命？你失去的是神给你的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本来就应该有的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它在你的生活中已经不见了，漏掉了。那最后他说不要让这个神所传达的信息流失掉了。这个流失是什么？ 流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词语，他是讲到说，当这个船夫在晚上的时候，他要回去睡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船系在这个码头上面的柱子上面。你知道船员是很会打结的，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结，打得很结实，把这个船打结系好了，然后他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回来看到说，这个结居然松掉了，这个船不见了。这就是讲的流失。当我们懒惰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我都已经信了很久了，圣经也大部分都知道了，大部分的道我也听过了，我这个都应该就是我已经很成熟了，我不需要努力的时候，你就是打了一个很松的结，你的这个船会慢慢的受着这个浪的冲击的时候，它慢慢的就离开岸了，慢慢的它就飘失掉，慢慢的就无影无踪了。你还不知道，等你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船不见了，等你需要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已经离神很远了。我们知道说，威胁我们人生的事情通常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大错引起的，很少有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坚决的说，我就是不信，我坚决反对，我坚决的不要信神，我就是要下地狱。哎，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跟我这样的反应过。很多人都是我听上去不错，但是我再想想，我再等等，我再看看，这个福音就很可能跟他错过了。也有人信了福音过后，哇，我开始的时候我很有热心，我热心的服侍，我热心的参与，慢慢的就冷淡了，慢慢的我就开始飘离了，慢慢的我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了。很多陷在罪里面的，很多最后你看到说那些非常软弱的，那些非常没有办法自己再站立起来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慢慢的进入了那样的状况。那 C.S. 路易斯他讲过说，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缓缓向前的，他说是平缓的坡度，松软的地面，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没有指示牌。他说很多人是不知不觉的走在那条路上，可能你还觉得说我多么的顺利，我多么的幸福，可能你还在唱着这个赞美诗歌，还觉得自己走得很松畅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滑向了那条路，最后不知不觉中就走进了地狱。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去天国的路是小的，他的门是窄的，没有人是可以不知不觉的走进天国，没有人是说我就是不用努力，轻轻松松的，我好像都没有感觉，我就突然进入了天国，不会的，那天国是要努力的人才能进入的。那耶稣给我们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到说在马太福音22章，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像一个这个宴席，一个国王为他儿子娶亲所办的宴席。你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个中东人的宴席都是非常隆重的，开好几天，所以在宴席之前就会跟大家讲说，某某某天我要开这个宴席，你们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家里面就宰牛宰羊在准备好，到了那一天宴席准备好了，他来再告诉所请的人说，你们可以来了，我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们来参加我的宴席。哇，那些人听到说要请他们吃饭，觉得没时间，那个时候的人也很忙，有一个说，哎呀，我要到田里去种田，我今天那个田非种不可，有一个人说我要去生意场上去做生意，我今天有急事，他们都推脱不能来了。当然更有甚者是把这个传信息的人给杀了，他觉得说你这么讨厌我，忙得不得了，你还要叫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最后这个国王说什么，所请的这些人都不配，不要他们来参加，我拒绝他们来参加，我到其他地方去请配得进来我这个参加我宴席的。 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拒绝神的这个信息，当我们拒绝这个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意的要拒绝，而是我们去为其他的事去繁忙了。我们的心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的心在世界上，我们在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管神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去听他跟我们讲生命的道理。那个时候你就会错过了神给我们预备的这美好的福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警告是他的这个神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他的警告也是真实的。他要告诉我们说，面对这样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么美好的福音，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因为在这个历史中，我们看见说神所有的警告都一一实现的。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神警告他们会有洪水发生。挪亚花了几百年的时间造方舟，其他的人可以充耳不闻，也像没看见一样，那就神就让洪水来到，就只有挪亚一家人得救，其他人就灭亡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了我们警告，我们却不要去遵行。那所有在我们读经班的人，你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查这个历代志上下，在历代志上下里面，神是不是一再的跟以色列人警告说，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以色列人是相信神的，但是他们的心常常是漂流的，是在外面的，他们在这个跟当地的人一样，他们一边相信神，一边在跟随这个世界的。这个神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回来专心的跟随我，你们不回来来按照我的律例典章来生活，有一天你们就是会灭亡。他们信不信？信。信了没改，没反应，信了还是照做他们自己的事，神就让他们灭亡，神就让他们看到说什么是家破人亡的结局。神的警告在这个世界上，在历史中让我们看到说都是一一实现的。今天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信息，这个天国的福音由他的儿子带来，你来怎么对待这样的福音。最后作者问我们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你如果天使传的那点信息你都发现说忽略了就要受惩罚，而今天神带来的这个神的儿子带来的这个信息，他没有说你拒绝了，对不对？在这里没有讲说你拒绝了，你背叛了，他说你忽略了，你为其他的事情去忙了，你觉得这个不重要了，你觉得你生命中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你忽略了。他说你到时候怎么来陶醉？你有什么借口？你难道说你跟神说，因为我觉得靠我自己的善行我可以得救？难道你跟神说，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还有比你更好的福音，还有比你更好的消息，我需要去追求？我告诉你，神把所有可以做的都做完了，派他的儿子来传福音，派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开了这条路，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来跟随他，进入他的国。如果这些通通都被我们忽略了，那就完全的什么借口都没有，就等着那审判吧。所以神今天用这个话语来再一次激励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还在彷徨的还是相信的，都不要忽略神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的心真是在颤抖。我们为这样大的救恩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不跟随你来进入你的国，没有理由要来追求这个短暂的世界而放弃那个永恒的国度。主啊， 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却常常行不出来。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所信的活出来，让我们在生命中真的是能够定睛在你，在生活中每一步都向着你，让我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跟你进入永恒的天地。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